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九节，撒上二章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为己呢？这是神对以利的斥责。我们知道以利是一个大祭司，但是他却不行主的道，也不管教他的孩子。后来神大大的向他发怒。他的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呢？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他爱自己的儿子胜过于爱神，这就是罪，这属于拜偶像的罪。当你爱别的人事物超过爱神的时候，就会把它当作偶像，那么就是罪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另一种的拜偶像。新约里面耶稣也说了，不要爱父母儿女超过于爱我，否则就不配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思想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让人事物，让自己的孩子高过于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的地位，你就已经把它当作偶像了。这是一种隐藏的拜偶像的行为。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家人在犯这个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是隐藏的拜偶像的罪，更加难以防备。愿神来开启我们，曝光魔鬼的诡计。在你旁边说，当你爱别的人事物超过了爱神，就是在拜偶像。所以你看到这个以利作为一个大祭司，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就犯了这样的罪。当以色列的百姓牵着牛羊来献祭的时候，祭物是献给神的，然而以利的两个儿子居然偷吃鸡肉，甚至还与献祭的妇女苟合，他们犯了如此大的重罪。以利知道之后怎么处理的？只是随便训斥了他们几句，轻描淡写的处理了一下。这样的处理在于神来看就算是没有处理。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犯了比较大的罪，我们需要严肃处理的。甚至保罗说，将那些在教会里犯奸淫的人从教会里赶出去，看他如外邦人一般。很多的教会因着个别的人犯奸淫，导致整个教会都被传递一个淫乱的灵，整个教会被毁灭。神一定会审判牧者，因为他没有处理这样的事情。如果你处理了，就不会出现这样情况。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要效法圣经来处理。你不处理，神就会处理。神是怎么处理的？神击杀了整个以利家族的，他的两个儿子在一日丧命，并且让咒诅临到他的整个家族，一代接一代，中年丧命，眼目干瘪，得了抑郁症。我们的神是烈火，对你旁边人说，神是烈火，轻慢不得，所以你最好作为领袖一定要严肃处理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了的话，你不要让等着神来处理，你这个代价承受不起。神说，你不好好管理你的两个儿子，可以我来替你管理。神一日之间击杀了他两个儿子，并且以利当日也死亡。他听到噩耗的时候往后跌倒，一下摔死了，并且咒诅临到他的整个家族。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恩典福音的教导，他们只讲神的慈爱，却不知道神是烈火，他是审判者，他的属性还包括公义审判。如果你只讲神的慈爱，你会在神的审判中灭亡，因为你根本不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的神是圣洁，是轻慢不得的，特别在一些严肃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神的公义审判性。所以作为教会牧者领袖，我们要非常谨慎，你要认识神。神对牧者领袖的管教也是非常严厉的，因为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 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为了这个缘故，神会更加严厉地对待牧者。牧者领袖肩上的担子是重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得罪神。也因此神也会特别的保护牧者领袖，你也不要去论断他，攻击他，因为他的审判本身就是重的。你如果再去攻击他，那么神就会向你变脸。所以牧者领袖是由神来负责的，不是你来负责的。但牧者领袖肩上的担子也是重的，千万不要来得罪神。以利犯的罪就是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以利的偶像是谁？就是他儿子。犯了这么大的罪，轻描淡写说两句就行了，这就是害了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犯了罪，我们不去帮助他悔改，就是害了他，就是害了他。现在有很多家庭把自己的儿子孙子当作偶像一样，孙子在家里就是爷，儿子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教育造成的结局。所以这其实是害了下一代，这是非正常的。过分的溺爱就是毁灭他。阿门。
阿门。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也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儿女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当你爱这一切人事物超过爱主，就是偶像。很多家人没有孙子的时候还是很热心的侍奉神，有了孙子就开始减半了，甚至有了孙子他就变成保姆了，也不聚会，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了，理由就是要看孙子带孩子，这些都不是理由。我们永远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本身这就是不对的。孙子应该让父母更多的照顾，父母不能因为借口就不去释放父爱和母爱。孩子小的时候最好是父母来教育他，因为他能够感受到父爱母爱，他需要的不是爷爷奶奶的爱，需要的是父母的爱。在西方教育，基督教国家的教育，没有听说是爷爷奶奶带孩子的，这是中国式的教育，所以这小孩带出来的都四不像。中国的留守家庭越来越多了，告诉你这是一个社会危机。新一代的儿童缺失父爱，缺失母爱，暴露在撒旦最强烈的炮火下，怎么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要永远把神放在第一位，不要在神面前找任何的理由。你不去负责的话，神也不会负责。那么你的孩子最终在受教育的黄金时期缺失了那一环节，终身都无法弥补。所以中国人的这个情商，特别中国的留学生在国外的留学生相比，他的情商差了很大一截。我不是说智商，我说情商，但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个人智商低照样能在社会生存，但情商低在社会就很难生存。情商就是你处理事物的应变能力和承受压力的能力，你的素质，你的各方面的创意反应能力，其实这才是一个人成功的根本。没有这些，你在社会上无法立足，最多是一个高分低能，没多大用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要搞清楚轻重缓急。我们要永远清楚优先次序的选择，永远把神放在首位，神就会祝福，也释放我们的时间。很多的家人让他侍奉神，他说我要忙，我要带孩子，我要带孙子，结果他一生就忙。为什么不相信如果你先去做神的事情，神会祝福你，让你的效率提高，也释放你的时间呢？跟你旁边人说，神能释放时间，
神能释放时间。
当你尊重神的时候，神才尊重你；当你尊荣神的时候，神才尊荣你；当你愿意把时间放在以神为首位，那么神就会让你的事情道路通达。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有很多家人把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假神，自己心中所爱的接到了心里面，结果神被排到了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直到他遇到了极大艰难的时候才开始寻求神。这样的信徒是最可怜的，是被撒旦掳掠的，基本上都是被撒旦咬在嘴里的。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来调整优先次序，明白究竟应该把什么摆在第一位。马可福音12:30，十诫的第一条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到今天仍然是如此的。求主来怜悯我们，这是十诫的第一条。我们需要认识的是诫命中的最大一条，就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对于儿女的管教，在箴言书23:13说得很清楚，箴言书23:13预备起。讲到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致死，意思是我们的孩子要管教，如果你真爱他，就要管教他，把他带到神面前，让他学习顺服，不要让他悖逆。当你过分宠爱他的时候，就是把他当成了偶像，而神对偶像是最不留情面的，这样等于你害了他。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以至于他的儿子被击杀。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孩子，一定要训练他学习顺服，并且圣经说还是怎样去训练他顺服，有的时候需要用杖责打他，意思是该管教的时候要管教。一个溺爱孩子的人绝对不会用杖去打他，但圣经明显是不让你溺爱孩子，要在，当然这是他小的时候，过了10岁以后就不能够再打他了，因为他的人格已经发展的差不多了。但是10岁以前是可以照着圣经的方式用杖打的，使他知道被管教，他好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什么是错什么是对。过了10岁以后就不能够再用这种方式，就只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10岁以前圣经上说你可以用杖打他，神说绝对不会死，意思是放心，好好的管教他，神会保守他。但你要是不管教他，以后就别想管教他。你像那些小孩子过了10岁以后，你再想打他，他就离家出走了，他根本不会买你的账，你根本就无法，你错过了时间了。那你旁边人说，不要错过黄金教育的时间。
不要错过黄金教育的时间。
现在的父母就是错过时间了，还想教育孩子，没门了。他不会听你的。10岁以前你都没有给他投入多少母爱父爱，现在还想管他，他不会理你的。而且你还动不了他，你如果打他的话他就会逃跑，因为他的人格已经发展差不多了。所以一定要照着圣经的原则，小的时候没问题，打打哄哄，他甚至都忘了你打了他多少次，他不会记得，但是长大了他就记仇了。所以身上写了，你看看，他是说孩子小的时候，没有说大的时候。神造的人他知道人的品格情感是怎么发展，他有他的时间段。所以10岁以前的孩子我们鼓励都需要教育，需要打的时候就得打。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就鼓励，要是非什么地方非常不听话，一定要打他，让他长记性，他也知道这是好事情。但等他10岁以后就已经在情感上开始发育了，你就不能够再去打他，就只能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然后这是穿插讲一点，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不要溺爱孩子，要训练他学习顺服。我们说了悖逆就是拜偶像，哎，你爱他就不能让他拜偶像，你要让他学习顺服。所以10岁以前一定要训练他，管教他，让他培养一个顺服的灵，那你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了，他是一个顺服的孩子，以后就不会说有什么青春悖逆期， 他已经培养了顺服的这个素质，不然的话到了青春叛逆期那就麻烦了，你怎么都管不了他。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初中生，他这个父母根本就无法管得了他，因为之前就没管好，现在想管就别想，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不要错过该管教的时候，该管教的时候十岁以前管教需要用，中国古代有戒尺，其实这个还是挺好的啊，不是瞎打的啊，戒尺打屁股打手掌不能够乱打，你要打伤了那是你因为你瞎打，打屁股和手掌没问题，怎么打他都不会出事，不能瞎打。管教也不能是在怒气中管教，是有原则的，让他知道为什么错，为什么打你，让他知道为什么他以后就不这样做，不是在怒气中管教他，而是在爱中管教他。阿们，这是个原则啊！我可说的你可要听懂，圣经说的是在爱中管教，也不是在怒气中。有的人现在管教孩子都是发怒，自己气出不来了，把孩子当受气筒，那这个小孩成长之后他就是一个性格扭曲的，他也会这样对待他的孩子。那因为你是在怒中行使你的权柄，属于行邪术，也叫行巫术，不是在爱中行使你的权柄就属于行邪术。我们要在爱中在真理里面行使权柄，那就是对的。好，以利因为重看他的孩子，溺爱他的孩子，骂也骂不得，打也不打不得，含在嘴里怕化了，就像中国的家长一样。结局如何？他的两个孩子就被他害死了，被神击杀了，他的后裔也整个都被咒诅了。所以是以利是他们家族的大罪人，祸害了他整个家族。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中爱孩子，而不是在肉体中爱孩子。以利就是在肉体的情欲里面爱孩子，就像很多中国家长也是这样，在肉体的情欲里面溺爱自己的孩子，结果使孩子最后成了不孝子孙，成了社会的渣子，成了那些所做的事情都是天怒人怨的，丧心病狂的，这样的孩子非常多，谁都管不了他们了，等于已经教育彻底失败。所以愿神怜悯我们，我们一定要在真理里面行，你的孩子就一定没有问题。阿们。说到这里，我们就是要照着圣经来行，在爱中来，在真理中，在神的爱里面来训练我们的孩子学习顺服，学习行在神的话语里，好进入他们的生命的呼召里面，进入到神给他们的呼召里面。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我们能做的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最能造就他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破除咒诅的系列信息，如果你能为你的孩子破除咒诅，那你就是你们家族中最大的功臣，因为当你借着破除咒诅，你可以使你的后裔脱离咒诅，那么咒诅就在你这一代止息。我们知道咒诅常常容易代代相传，但是当我们这一代破除了咒诅，咒诅就能在我们这一代止息了，无法再传递。阿们。那你就是你们家族最大的功臣，是不是？有的人拼命的查姓氏认祖归宗，查查自己家族里有什么官员没有，有没有达官贵人，但是都没有你的贡献大。如果你破除了咒诅，是你的后代止息，后代子孙都止息了这个咒诅，这才是真正的深远意义的影响。阿们。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拥有权柄，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十字架来破除咒诅。哈利路亚。使咒诅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的后代身上止息，我们就是我们家族中最大的功臣。对你旁边说，你要成为你们家族最大的功臣。
你要成为你们家族最大的功臣。
你能为你孩子做的最大投资就是为他做祷告。所以他说你对你孩子将来都要有孩子，你能为孩子所做的最大投资就是为他祷告。
你能为孩子最大的投资就是为他祷告。
阿们。所以你要提前学习这些信息，帮助你将来知道怎样在家庭中，在婚姻里面，在儿女身上如何来正确的引导他，这都是很重要的。特别神听父母的祷告，父母流泪的祷告，生产的祷告，父母有权柄的宣告祷告，神就特别的垂听。当你为你儿女这样来祷告的时候，就是为他最大的投资，甚至比他预备房子预备 车子都强，因为你给他提供了属灵的产业，这才是真正的爱他。你的祷告能够托住他的未来，你的祷告释放他进入到美好的未来。阿们。这是真实的，你知道吗？我孩子出生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为他做破除咒诅的祷告，不是一次的做，经常的做，因为有的时候需要重复的宣告。那我就可以感受到孩子就明显的不一样，他的情感，他的思想，他的身体各方面，你都可以感受到他是不一样的。他会很容易的进入到喜乐里面，进入到就是各样的美好的这种品格里面，这个温柔里面也会让所有的人喜欢他，也会非常的让整个家庭开心。而且总而言之，你能感受到那个不同。否则你看有的小孩子怎么着，他就是哭闹，到哪里就是哭闹，能把你头都哭大，他到哪里都让所有人都烦，到哪里让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反感。所以你看到这是为什么原因？有的人说就是性格，什么性格？我告诉你，这是家族性的邪灵，家族性的咒诅在他身上。所以以至于他在一个阴影下，小孩子他能看到灵界，因为他的小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他经常会看到家族性的邪灵想要伤害他，想要恐吓他，所以他就要哭闹。他每个孩子哭都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他看到了你没有看到的东西，他都会，而且一哭就哄不住。这样的孩子往往是被邪灵搅扰的，所以你需要来为他破除咒诅，他就会平静安稳，他就会非常喜乐。小孩子他是可以看到这些的，慢慢的长大了就看不到。所以小孩子哭都是有原因，不要说怎样，对你旁边说都是灵界的原因，属灵的原因，属灵的原因。当我们为他破除了咒诅，这个孩子就活在一个敞开的天门下，是一个蒙福的人生。你会发现他就非常的像一个小天使一样，是不一样的。对，因为他没有这些东西搅扰他。我们的孩子从来都不用哄的，都是自己睡觉的，非常平静安稳，因为没有什么能搅扰他。他被破除了以后，天使会保护他，他是在一个遮盖下，在一个属灵的保护下，所以天使就会保护他。我经常能感受到天使在保护他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从经常从一些高的地方掉下来，但是一点皮外伤也没有。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奇，这样也不会连一个皮擦伤都没有，好像有神的使者拖住他，他就一点事情也没有。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这是你给他最大的投资。哈利路亚。好，这是咒诅源头的第一条，拜偶像行邪术。我们已经讲完，现在我们讲咒诅源头的第二条，不守十诫。在出埃及记20章第7节，出埃及记20章第7节，20章第7节，预备起。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是不义的，耶和华必定要审判你无罪。
妄称主名。那英文释义是 take his name in vain， in vain 这个词就是无效的，意思说你把耶稣的名字用在没有用的地方，叫妄称主名。比方说有的人在你后面忽然拍你一下，把你吓一大跳，你说哦我的天哪，我的神哪，这样就属于妄称主名，不能把耶稣的名用在不该用的地方，要用耶稣的名字行使权柄可以，奉耶稣名为人祷告，奉耶稣名祝福啊，你不能说用耶稣的名字去放在没有用的地方。我们思念主的时候可以说耶稣的名字，带着爱去呼唤他的名字，可以的。总而言之，圣灵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妄称主，这是不允许。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说到妄称主名，有的人又还会奉耶稣的名去宣告一些威吓的话语，比如说有的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孩子不听话了，他奉耶稣的名怎么怎么地，说一些消极咒诅话，奉耶稣名怎么怎么地，这就是行邪术，把耶稣的名用在不该用的地方，这是罪加一等，不仅妄称主名，还行了邪术。你没有在爱里和真理里，你就是在行邪术，你不能把你的意思强加给别人，这就是行巫术。阿们。我们不能够强加我们的意思给别人，你要用在爱里，在真理里面，不能够耶稣的名去威吓某人，特别是威吓自己的孩子。经常我看到有的父母就这样，呀怎么这么对耶稣，奉耶稣的名，谁要管教你这个话就是让魔鬼进入你的家庭，妄称主名。好，20章8到11节，预备起。好，到这里。第七日，当纪念安息日，第七日是向神所守的安息。第七日不是礼拜天啊，第七日是礼拜六。严格来讲，在圣经所记载的，犹太人现在仍然是明白的，就是神是从晚上开始计算，不是从早上开始计算。比如说安息日它是从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的晚上，礼拜五的晚上就进入新的一天。所以在以色列仍然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进入新的一天，到第二个傍晚太阳落山这一天结束。所以主七日第一日是哪一天呢？你自己读新约圣经是礼拜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叫主日。七日的第一日是礼拜天。那你旁边的人说，七日的第一日是礼拜天。
7日的第一日是礼拜天。
如果正常的话，你看一些日历，它是把礼拜天放第一天，这是正常，因为礼拜天是第一日，礼拜六是第七日，所以搞清楚礼拜六是安息日。现在你要明白安息日是哪一天。那么这里面说到安息日是周六，周五晚上到周六晚上。神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呢？首先安息日是让你得安息的，是要保护你的。我们要认识神设立安息日是要保护我们。大家说神设立安息日是要保护我的。
神设立安息日是要保护我的，
不是要辖制我的，
不是要辖
制
我的。阿们。
因为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在马太福音5章17节。但我要提醒你一点，今天我们是在新约，今天我们来守律法是照着心灵的新样来守，不是照着遗文的旧样。所以今天我们遵守十诫不会像旧约的人那样遵守，我们是照着心灵的新样，不是照着遗文的旧样。大家说，我在真理里，
我在真理里，
在圣灵里来守，
在圣灵里。
所以今天我们守安息日的话，不会像犹太人那样守。犹太人到今天守安息日，你去以色列，只要是安息日的话，他电梯都不让摁的。那怎么上去了？他发明了安息日电梯。什么叫安息日电梯？他那个电梯每一层都会自动开自动停。等于到礼拜六的时候，你坐电梯，你就只能，你要进入安息日电梯， 一栋十八层它也会停，但是你就从一楼一直到十八层，它每一层都停，非常耽误事，就这样停停开开停停开开，你花十来分钟才能到达你所需要的楼层，你就没有办法。所以犹太人到今天还在死守律法，还不能烧火做饭，他们的饭都是礼拜五白天做好的，只要礼拜五太阳一落山谁都不敢动了。经常外邦人在那里叫你去他们家干啥，犹太人叫你都是干什么事的，那个礼拜五那个时候，那个可能哪个电源开关忘关了，他到礼拜六安息日他不敢动，得让外邦人去，他们不能犯罪，他让外邦人来犯罪。所以他会让你去给他关这个开那个，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想想挺可笑，他们还在守着旧约的这种律法，但我们今天来守安息日不能照他们这个方法，否则你就是犹太教。你要搞清楚，有的基督徒到了耶路撒冷搞不清自己信的什么了，变成犹太教。甚至在耶路撒冷，你知道在安息日你看不到一辆车，看到的车绝对是阿拉伯车，不会是犹太人。犹太人不开车，犹太人的公交铁路铁轨电车所有的车全部是停运的，所有的商店是关门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铁路上，那就一个奇观，礼拜六的时候大家都在铁路上散步了，铁路根本因为不会发车的，不会有车发的，整个铁轨都是人来走的，你去哪都没有车。所以一般礼拜六我们哪都去不了，只能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还在活在这个律法里。今天我们守安息日是怎么守呢？我们不是这样守，我们是在疑文的心灵的新样里面，心灵的新样里面来守。心灵的新样里面来守是怎么个守法呢？我给大家一个经文帮助你明白。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58章13节，这是如何新约的信徒如何守安息日。新以赛亚书58章13节，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所以神的意思说，在安息日里你要多亲近神，少做自己的私事。私事一般留在一周的其他时间去做，在礼拜六你就好好的来爱主，亲近主，说神的话，祷告侍奉神都可以，聚会更好。当然我说到这个聚会啊，聚会每一天都可以聚会，不要被一些安息日会人，有安息日会是一个异端啊。复临安息日会在香港在大陆都有它的分会，他们是异端，他们就认为非得礼拜六聚会，圣经没这样写，哪一天聚会都可以，主日聚会也是很好的，礼拜天聚会也是很好的。礼拜我们教会一个礼拜聚4次会，所以我们不是光礼拜六才聚会，当然礼拜六能聚会更好，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总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安息日你需要来安息，但是在主里才能安息。神其实提供礼拜六是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他，一周有一个时间强迫性的神提醒你要献给主来爱神。但如果说你说那我没有守礼拜六这个安息日怎么办，这并不牵扯到你的救恩的问题，守礼拜六安息日的事情只是牵扯到祝福问题。它不是救恩的问题，它是祝福的问题。什么意思？比如说你孝敬父母就会得到孝敬父母的祝福，神让你在地上长寿，阿们。你去十一奉献就会得到十一奉献的祝福，神会让你在财务上兴盛，阿们。但你如果不这样做，你绝对得不到这样做得到的祝福，这是必然的，阿们。 那么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干什么的呢？是让你每周能够有一个日子能够跟主在一起，更多读经祷告，侍奉神，爱主。那么你一个礼拜再忙，起码有一天你是能够安息在主里。那你思想，一个人他再软弱，每一个礼拜他都有一天能够得到复兴的话，身体也得复兴，灵魂也得复兴，属灵的生命也得复兴，那么这个人他不容易一下子软弱到谷底。有的人一软弱到谷底，你看他几个月不来，几年不来，甚至都不信耶稣了。所以神设立安息日不是辖制你，是保护你。我说了，你没有做到守安息日，不是说让你救恩失去了，他不是救恩的问题，但他会牵扯到一个祝福的问题。来，对你旁边人说，这是祝福的问题。你守了就得到祝福嘛。我守了，我大学期间就开始守安息日，守了十多年了，这个并不辖制我，反而是让我更加爱主。起码我一个礼拜有一个天，我是认为这是我跟耶稣约会的时间，我就把这个时间更多的用来聚会祷告读经，做属灵的事情，不说自己的私话，也帮助我胜过说闲话的毛病。因为这一天我不能说自己的私话，我的嘴就能管住自己。阿们，不随自己的私意，这一天我就不任意妄为，我得不是想干啥就干啥了，这样你的品格容易被塑造出来，也不是那么任意妄为。这一天我就要多做属灵的事，不办自己的私事，我觉得很好，会让我更敬虔，并没有辖制我。但不是有的人讲的那么可怕，就像安息日会讲的，你不这样就是下地狱。他牵扯的不是救恩，他牵扯的是祝福。但我看到神给我很大的祝福是真实，因为安息日会让我们祝福，领受这个安息日的祝福。但是原则来讲，我们应该每一天更多的安息在主里面。阿们。但人是软弱的，你旁边的人说，人是软弱的，
人是软弱的，
你很难做到每一天那么的爱主。你能做到吗？我没有看到哪个人能做到。人就是这样，有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忙起来，有的时候也是好几天我都好像找不到神了。但我只知道一周我必须要有一个安息，我需要回到主里面，强迫自己，我已经养成这个习惯，那我会得到这个祝福，是吧？这一天我的灵魂各方面身体都恢复节奏。所以在这个安息日这个经文呢，在这里你不要说，哎呀，怎么实际的这个安息日还要提出来？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没有废掉律法，我是要成全律法，只是怎么个成全方法？是让你知道实际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你，是为了爱你，不是为了辖制你。所以你不要带着一个好像，哎呀，我是被什么捆绑的去遵守实际，不是的，我们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来遵行实际。大家说，我是在真理里和圣灵里来守。
我是在真理里、圣灵里来守。
阿们。我们绝对不能像犹太人那样去守，否则你就是犹太教了。他们到现在还是这样死守，安息日不敢走二里路。那我们聚个会都得走，开车都得几十里路，这不就犯罪了？所以我们超越这一切了。但是我们安息日。最好是能够守是最好，因为你会得到守的好处，不守得不到守的好处，仅此而已，得不到祝福。那我愿意多一个祝福。阿们。
嗯。
那么神设立安息日为了什么？让我们更加的与主亲近。如果每一周你能与主有一个特定的日子，跟主有一个约会的日子，叫做安息日，那么你的生命会不断的更加敬虔，操练敬虔是最大的益处。阿们。以赛亚书40:31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然后神设立安息日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起码一周有一天我要来等候神，等候也是与神联合的意思，那我就会重新得力。所以养成习惯以后，我每周六就这样，我就放下一切该放下都放下，就是单专心的来爱主。犹太人他们的家庭观念很强，在礼拜六他们一定是放下一切，全家人在一起吃安息日的晚餐，其实有点像圣餐。他直播他不懂，他们也是按圣餐那个模式，就是他不知道这是圣餐，但他们也是这样，全家人，父亲祝福，母亲把饼分给孩子，然后葡萄酒也是分，但是他不懂， 他们一直在做，他不知道，其实这就是圣餐嘛。我们那时候跟犹太人在一起吃安息日晚餐，我说这不就是圣餐吗？只不过他不懂罢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所以犹太人的家庭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因为他们很重视一个礼拜六全家必须在一起来敬拜神。虽然他们敬拜的还是耶和华，但是仍然带给他们祝福了。教会有耶稣基督，反而离婚率那么高，你看犹太人有哪个离婚的？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以色列。所以你看到没有，我觉得稳固犹太家庭最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安息日。起码他们再忙一周，每一个周六他们会全家在一起，你可以看草地上都是犹太人拖家带口的在那里野炊，在那里就是，当然他野炊不是做饭，他拿着面包啊，他拿着这个面包，然后在一起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然后他们家里也是这样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就是彼此相爱，在一起读神的律法书。那么的家庭很和谐啊，基督徒有新约了，有耶稣了，有圣灵了，结果还那么高的离婚率，问题出在哪？大家都太忙了，每一天都在忙，忙得六亲不认，所以慢慢的什么都没有了。你不要说那我每一天都可以的，你每一天你管你能做到吗？说的简单，每个你给我找一个人能做到的。我所以我说人都是软弱的，还是面对自己吧。但我可以做到每周六照着神的安息日，我能做到，起码这一天我能做到，这是可以做到的。阿们。那一天我会更多的来亲近神。有的人光会说纸上谈兵，我每一天都来亲近神，你做到了吗？我没有看到一个做到的人。但是如果你养成了这个习惯，你可以把那一天一定能做到。哎，基本上周六我就把它，这一天都是从周五晚上到周六，我不能看电视啊，平常偶尔看一下可以，但那一天绝对不能看电视。那一天我说的我个人的，现在我没有公开让你效法我，但我知道这会带给我很大的祝福。所以那一天我甚至不花钱，那一天就更多的亲近神，禁止祷告也行，想干什么，总而言之是做属灵的事情。那一天就是回到原始的生活，非常的来亲近神爱神就好。所以这就是在心灵的新样里守，就是不做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我再次说，我说守安息日不是牵扯你救恩的问题，是牵扯你得不得这个安息日祝福的问题。不要听错了，不要去听成守律法。我们没有像犹太人那样做，如果你像犹太人那样守就是犯罪。他们真的是死守，有意义没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在心灵的新样里面来守，那么你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耶稣说，我来的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十诫要不要守？还要守。我们不能废掉十诫，因为耶稣说我没有废掉十诫。安息日会和我说的守安息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安息日会是一个异端，安息日会他们是不是光扯星期六聚会的事情，他们的教导是非常异端的，他们教导死守律法，他们最重要教导的不是圣经，他们教导的是怀艾伦的书籍，他把怀艾伦这个已经死去的假先知的书籍当作圣经来教导。他们不学圣经，他们学怀艾伦的讲道册的。怀艾伦是一个已经被神击杀的一个假的先知，他预言了27次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一次是对的，居然还有一群脑袋不知道怎么想的人还要跟随他，错了27次还要有人跟随，异端的疯狂性就是在这里。所以他们是异端，他们所讲的守安息日可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守安息日，他们主要讲的还不是安息日，他只是以此为概念说你没有安息日聚会你就是受瘾，安息日聚会的就是受神瘾。圣经哪这样写了？受印就是666的受印，是人体芯片，怎么扯到什么守安息日？所以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对牛弹琴，那就迷惑了一大堆人。所以安息日会不是我们所讲的，你不要说我所讲的是什么安息日会，我是强烈反对安息日会，他们 是异端中的异端，而且他们的异端教导简直就是比较低级的，但是仍然会迷惑一些人。马太福音22:37-40，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实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念，这两条诫命，我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
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总纲，
一切道理总纲。
你看主说，如果你做到这两条，就等于完全了助律法。哪两条？第一爱神，第二爱人。所以你看新约里面守律法和旧约不一样，新约里面守律法是用爱来成全的。如果你能做到爱神爱人，你就完全了助律法，就完全了这一切。阿们。今天我们靠着圣灵，在神的爱里，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做到这两条，旧约是无法做到的。所以旧约的人只能照着遗文的旧样来死守律法，甚至他们还守不住律法。但是新约圣灵来了，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守住律法，因为我们是在圣灵的新样里，在真理里面来守住律法。这个守法就跟旧约的人完全不一样。哈利路亚。怎么做到呢？耶稣说，第一，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思想，如果你爱神的话，那么你会愿意，不仅是礼拜六，你愿意每一天都想跟神说话。只不过礼拜六是神特别制定了一个与他约会的日子，让那天你特别的安息在他里面，是扶持软弱的，因为神知道人的软弱。有的人你要不给他明令一个日子，他就做不到，是不是这样？非得给他说清楚，而且不要要求太高。你一个礼拜就一天特定的日子，他就可以做到。神知道人的软弱。第二条大家在一起念，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你看到这两条诫命，只要你做到了，你就成全了诸律法。哈利路亚。这两条只要你做到了，你就成全了诸律法。我们再来看罗马书13:8-10，找到没有？罗马书13:8-10。预备起。
凡事各个为圣人，为了彼此相爱，要穿一对腿线，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奉献金币不可杀人的杀人都是不道德的，或有别的见解，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可杀
人的，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怎样守住呢？爱人就完全了律法。下面就解释了十诫以及如何守住十诫。有人说我守不住十诫，当你看这个经文，你就知道你能守住十诫了。下面说，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者有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是不是在讲十诫？
对。
但是他把十诫的本质讲出来，原来神设立十诫是为了保护你，是为了让你学习爱。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十诫，其实每一条都是在保护你，也是来爱人的。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等等，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了。多么奇妙这个经文。我再提醒家人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可以守住的，因为新约圣灵来了。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圣灵来了，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神儿女的心中，浇灌在每一位重生的信徒心中。一个重生的信徒，从他重生那一天，他就领受了天父的爱，他就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他就能够饶恕。在旧约，你从来没有看到神要求旧约的信徒做到新约那样爱人如己，没有。旧约甚至允许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圣灵，没有圣灵他做不到，不可能做到。所以他可以出现，甚至大卫都有一些咒诅视频，但这不算犯罪。但如果在新约，这就是犯罪。但是在旧约就可以，因为 旧约神允许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为旧约没有圣灵，那么人无法达到那个级别，他无法饶恕，无法不是无法饶恕，无法达到新约级别的饶恕，甚至他可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甚至旧约可以离婚休妻，但新约圣家写了允不允许？没有啊，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在新约圣灵来了，圣灵来了，你要爱人如己，因为圣灵将爱阿爸父的爱放在你里面。所以对外邦人来讲的话，这些行为仍然是不可理喻的。他们认为你伤害我，我就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就要报复你。但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做到饶恕，能够爱，因为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所以新约圣灵来了，堵住一切的借口。你不能说我做不到，神说你有圣灵，你怎么能说你做不到呢？神说你有天父的爱，为什么做不到呢？大家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当我们活在爱里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去爱人爱神。当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偷他的？会不会抢他的？会不会贪恋他的妻子丈夫？
不会。
你知道这会伤害他，你就不会这样做，是不是？所以那就是爱，在爱里你就能守住律法了。对你旁边人说，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就是爱人像爱自己一样。你想象一下，一个爱自己的人工作一个礼拜不应该放松一天吗？应不应该？很多人他不懂得爱自己，像一个工作狂一样，像一个工作机器一样。这不是神的创造，神创造你不是让你成为工作机器。阿们，这是自残。所以神说你要爱人像爱自己一样。一个人不懂得爱自己，他也不会爱别人；一个不会照顾自己的人，也不会照顾别人；一个不懂得关心自己的人，也不会关心别人。阿们。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习在真理里，在圣灵里爱自己。阿们。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爱的心态下去理解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原来是让我们重新得力，原来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特别我们活在这个败坏诱惑的时代里面，很多的试探都在临到我们，我们每一周需要一个时间来清理我们自己，重新得力，把你的垃圾清理清理，属灵的垃圾清理清理。你只有在神的同在里才能清理垃圾。阿们。你只有回到神的爱里面，回到神的同在里面，你才能清理垃圾，否则你怎么来清理垃圾？所以我们在安息里，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来亲近主，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这就是爱自己。大家说，爱自己的人重视灵性，
爱自己的人重视灵性，
不爱自己的人不重视灵性，
不爱自己的人不重视灵性，
得过且过，
得过且过，
是不是这样？他不考虑自己的灵魂是什么状态，每一天疯狂的工作，早晚要出事，因为他不爱自己。一个犯罪的人也是不爱自己的人，因为罪是最大的伤害，每个罪都会伤害到自己。大家说，犯罪的人是恨自己的人，
犯罪的人是恨自己的人。
所以我们要远离罪恶，这也是爱自己的一个表现。所以神设立十诫是用来保护我们的，不是来辖制我们的。你可以看到十诫每一条都是用来保护你的，比如说不可拜偶像，是不是保护你的？
是。
不仅是保护你，还是保护你的儿女的。因为只要你不拜偶像，你的后裔都会在祝福里面。但一旦你拜了偶像，你会受咒诅，你的后裔也受咒诅，这是不是很大的伤害？下一条说不许都当孝敬父母，孝敬父母甚至说是使你在地上长寿的，这是可带有应许的诫命。大家说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
是祝福我们自己的生命，
是祝福我们自己的生命
能够长寿，
能够长寿。
然后不许偷盗，是不是为了保护你的财产？
是。
不可奸淫，是不是为了保护你的妻子？
是。
保护你的婚姻。不许杀人，是不是为了保护你的性命？
是。
所以你这样理解的话，你就能明白了吧？你看到了吧？十诫是为了保护你。大家说十诫是为了保护我？
十诫是为了保护我。
不是要辖制我，
不是要辖制我，
不要找借口说我守不住十诫，那你就是个恨自己的人，恨自己的人就犯罪了。神说你要爱人如己，要爱自己。你旁边说你要爱自己，
你要爱自己。
你爱自己就不会去拜偶像，不会去偷盗，不会去奸淫，不会去恨人。你若爱自己就会守住十诫。所以我们在一个爱的心态下守住十诫，不是在一个狭制的心态下。十诫其中一条安息日其实明显也是保护我们的。我再次说，守住安息日是得安息日的祝福。你如果说我没有守住，也不是说你就不得救了，只是说你得不到这个祝福。它不是救恩的问题，它是祝福的问题。所以听好了，不要有的人听了我讲这个道该胡说八道，说这怎么怎么又讲安息日。那我讲的，我跟你说，我讲的没有毛病，你找不到毛病。我说了，这不是没有牵扯救恩的问题，但牵扯你不得祝福。你想得就得，不想得你就别得。这就跟守十一奉献一样，这就跟有一些的条例就是让你得祝福的，你不愿意得你就别得，总是有人也想要得的。十条诫命中每一条其实都是为了保护我们。所以耶稣把整个旧约的律法总结成两条，大家说，第一条就是爱神，
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
所以你看在罗马书讲多么清楚，说这两条就完全了旧律法。旧约有那么多律法，大纲小条一大堆，但神说新约耶稣把一切简化，就这两条，爱神爱人，就完全了旧律法。你还说你做不到，那就是撒旦的谎言。神已经给了你圣灵，你没有理由，在圣灵里，在真理里，你一定能够守得住。阿们。谁也没有说你现在像犹太教那样守律法，那样的话真的就完了，不需要。所以有的基督徒跑到耶路撒冷回来变成犹太教，开始弄一大堆的这些东西，搞得好像很圣洁，我都觉得他们是在犯罪，还在教会里传递这些。难道你信的耶稣不比那一切优越吗？你还在回到犹太教里面，甚至有的人跑到耶路撒冷去杀牛宰羊，那你还信耶稣干啥？耶稣才是神的羔羊。所以犹太人一看你这个样子还基督徒，还给我们传福音，现在信我们的犹太教，打死我们都不会再信耶稣了，说明你们那是低级的，这些人就成了福音的绊脚石。所以你不懂得真理的话，你去那里都被洗脑了，都看不明白他们在干啥。看到他们就知道他们还在死守律法吗？他们还没有被开启吗？他们还活在旧约吗？今天你不需要那样，但我们在心灵的信仰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仍然需要该做的我们还要做，因为这是新约的教导。耶稣说了，这两所有的律法已经总结出来，爱神爱人。你能做到爱人的话，你自然就不会去偷人家抢人家的，或者贪恋别人的财产，贪恋别人的妻子，你也不会去做一切十诫之外的事情，你自然就不会做这些事情。阿们。那是自然的。所以只是这里面特别出现了一个安息日，让人想不通。但我现在告诉你，其实安息日的设立是防止你软弱的。很多的基督徒一软弱就好多年了，然后他能够每一周有一天的时间献给神，我敢说他不会这样。他再软弱一个礼拜也复兴一次，慢慢的他就复兴起来，哈利路亚。而且安息日的设立，我看到他的一个祝福是通过犹太人身上，我看到他特别保守家庭。家庭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婚姻最大的危机，现在有人说婚姻最大的危机是手机。现在新流行的当下流行的话语有道理，所有的人都在看手机，也不看老婆了，也不看丈夫了，啥都不看，天天就是看手机。如果一个礼拜有一天你不看这些了，天天把这一天献给神，并且跟家人在一起，一起来敬畏神，这个家庭都是被祝福的。你的孩子不会，我告诉你，你不要小看犹太人，犹太人的孩子，所有的犹太人的孩子都非常敬畏神，他们从小培养他们敬畏神，因为每周六他们必须要读律法书，每周六父母必须要带领孩子来读摩西五经，来读旧约，这是必备的功课，安息日必备课程。而现在教会里你看到这些基督徒的孩子，说是基督徒的孩子，一年都不读一次圣经，倘若你有一天一个礼拜有一天让他读读，他都不会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安息日的设立是保护你和你的家庭，保护你的子女， 它有很大的保护性，也是让你防止你软弱到谷底。守的人就知道了，所以我知道的，这是一个祝福。跟旁边人说，这是一个祝福。
这是一个祝福。
其次，他能操练敬虔，因为起码有一天我限制自己，不做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我以后我就发现我自己慢慢的敬虔，我不会像一些基督徒啥都敢干，因为我已经训练自己学习在神的法则下做事。很多事情我限制自己不做，我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不是啥都能行的。阿门。
阿
门。因为旁边说，这就变得敬虔
了。
所以愿神怜悯我们，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所教导的，要来遵守神的十条诫命。你看到这十条诫命到新约耶稣把它总结成两条，并没有废掉它，而是成全了它，在爱里成全了它，在圣灵里成全了它。甚至以赛亚书3:15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我们需要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每一周我们有一天来归回安息，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以赛亚书58:13-14，这是讲到特别讲到安息日的祝福。你看有什么祝福？以赛亚书58:13-14。有什么祝福？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神为乐。第一个祝福就是你会喜乐，你会喜乐，你会喜乐，这真实。然后神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就讲到你的属灵的生命会承驾地的高处，你会慢慢的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处，就是说我们会达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不是过山车似的忽冷忽热忽高忽低，一会儿火热了一会儿冷淡了，不，正常基督徒生活是哈巴谷书所讲的，大家说稳行在高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稳行高处，
是稳行高处。
如果你能守住安息日的话，神说我让你在高处，其实这是有道理的。你能够，我守住安息日10多年了，我知道那一天一个礼拜起码有一天我的灵魂完全归于安息，献给神一天的时间，我发现我就复兴了，我就行在高处，而且我会期待着下个安息日。那你会发现神离你并不遥远，你会容易行在高处，起码你经常会进入高处，然后你就会进入慢慢的成为一个稳重的基督徒生活，就是稳行高处的生活，这是正常的。你看好多的信徒忽冷忽热忽高忽低的，软弱了刚强了，软弱了刚强了，好像一辈子就这样。跟你妈妈说，这是不正常，
这是不正常的。
好，下一个好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祝福，就是说神会赐下一个祝福给以色列的祝福也临到你，雅各的产业要临到你。神会使你得到耶路撒冷的好处，你的婚姻家庭会蒙福，你会变得更敬畏神。哈利路亚。
嗯，
如同犹太人的婚姻，如同犹太人的家庭一样，得到神的赐福；如同犹太人的亲子关系一样，得到神的赐福，你也会得到这样的祝福。哈利路亚。这是神所说的，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下面写的嘛。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把十诫照着一个心灵的新样，靠着圣灵我们来遵守起来，不要说你守不到，那是撒旦的谎言。阿门。好，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呼吸了。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He is worthy to be
praised and adored.
配对成功。
Holy hands in one accord.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十诫是为了保护我们。耶稣，感谢你来了，使我们进入新约。谢谢你将圣灵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在爱里，在圣灵里，在真理里，我们今天能够守住律法。因为你说爱神爱人如己，就完全了助律法。阿爸父，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这真理的亮光，除去一切的怕子，除去一切错误的神学教导，让我们在真理中必得见光。让我们看到神你设立十诫是为了保护我们，不是为了辖制我们。我们也感谢圣灵已经将父神的爱放在我们里面，说我们今天能够饶恕，能够爱仇敌，说我们今天能够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守住十诫，是在爱里面守住的。主啊，我们也为着你设立安息日，我们也感谢你，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主啊，让我们能够每一周最少有一天真的愿意把这一天献给主。我们说口里口，我们虽然口里说着爱主，可是我们很多时间实在是太忙碌，没有把时间献给你。主啊，你帮助我们释放我们的时间，让我们真的能够不是用嘴巴亲近你，而是用心灵去亲近你。让我们真的每一周起码有一天我们是用来和你约会的，是来爱慕你的，让那一天分别为圣，好让我们的灵性能够大得复兴，把我们爱主的关系愈加的亲密。主啊，你来保守我们，除去一切的谎言，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下，在你的真理里面渐渐的变得完全。主啊，我们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行，求你来开启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得到这守十诫守安息日带来的祝福，让我们活在这祝福下。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